今天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至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弟兄姊妹早安，主日平安啊！能听见吗？好，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大家中间，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刚才诗篇这个赞美诗我们唱的，已经感觉到我们这个圣诞的气氛是相当的浓烈。可能你们在街上或在家里面都已经在准备，支起你们的圣诞树，挂起你们的圣诞灯，或者说看到商场里面都已经是节日的气氛是如此的浓烈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哎呀，一年又到了，又是圣诞节的时候来了。但是你们有没有真正的想过，这个圣诞节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但是圣诞节在世俗的这个文化当中，越来的越已经被世俗化。前几年甚至于有人要讲这个圣诞节的，把基督从这个圣诞节当中去掉。称之为我们现在可能在商场也好，在公共场合工作场所也好，可能都会有忌讳讲 Merry Christmas， 都会讲 Happy Holidays。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当然想，他们也想把这个越来越把这样的一个节日变成一个他们世俗化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也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也经常会被人问起，哎，我们基督徒究竟要不要过这个圣诞节？我们怎么过圣诞节？但是我们想就回答这个问题，可能简单的说，从保罗的在罗马书的十四章的时候讲到十四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就可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人看今日这是不一样，我们不管你是看这日一样不一样，你都当以敬畏神的心、荣耀主的态度来过好你的每一天。所以我们想今天在圣诞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在圣诞节即将来到的时候分享的一个信息，我们想究竟圣诞节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你们大家都比较熟悉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圣诞节的这个节日的这个童女生子的故事，比如说这个牧羊人在朝见这个马槽里面的婴儿的时候，你们都非常熟悉这些经文。所以呢，我想呢，我在今天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不要对这些被这些所谓的相对的好像我们年复一年比较熟悉的经文而埋没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是怎么样看待圣诞节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找圣诞节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没有比那两节经文，像我们今天刚才给你们读的两节经文更能表达圣诞节的意义。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呢，请跟我一起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们刚才的经文已经读了，但是我再读一遍，在这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四到五节。如果你们有圣经，请你们打开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既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两节经文是非常非常简洁明了的经文。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就曾经说过， 在圣经中这两节经文是最能简洁明了地表达圣诞节的意义和我们福音的核心的两节经文。如果说我们这两节经文来看的话，我们也许会看到这两节经文其实就讲了一句话。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很多都是英文老师，所以我们在教英文的时候可能会讲到主句和从句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它的主句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就神差遣他的儿子，这句话是他的主句。另外有五个从句来支撑这个主句。所以我在当我准备这今天的讲稿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两节经文是我们圣经是讲到从文法从语法的观点来讲解圣经的内容的时候一个最好的典范。我们从它的主句看这句话的主要的意思，看它的从句，看它的这个支撑这个主句的一些支撑的一些观点。所以它的从句有哪几个从句呢？有一个时间从句，有两个方式从句，或两个原因从句。我们从它的方式从句，我们看到说，看到 when， 我们是为什么，什么时候。从方式从句里面我们会看到是 how， 是怎么样进行的。从它的原因从句里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所以今天就借用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看在这样一个圣诞节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情，一个童女生子的道成肉身，这样一个神差遣他的儿子，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看。一个是这个奇妙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第二点我们看看这个奇妙的诞生，也就是神是怎么样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的，第三点我们看看是一个奇妙的救恩，是从为什么这个角度来看，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些今天的这两节经文。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一句话的主句我们来看一看，是如果说你非要用一个题目，我们刚才讲今天的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的主题，我们刚才说这两节经文的主句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神差遣他的儿子，或者我们神赐爱子，我们有的圣诞的歌曲里经常这样唱到。那我们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我们刚才是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三个方面，一个是 when， 是奇妙的计划，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第二个是 how， 奇妙的诞生，是道成肉身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三个是为什么，我们再重复一遍。所以我们看第一句话说，即至时候满足的时候，即至时候满足，就是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在如果你知道加拉太书你比较熟悉的话，他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保罗给我们打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在古代的这个犹太人的社会也好，罗马社会也好，在希腊社会也好，当一个父亲要把一个家业传给孩子的时候，当这个孩子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还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他的继承的遗产的时候呢，他会设定一个时间，也就是等到时间到了以后呢，他会把这个遗产会转移到这个孩子的头上。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给我们打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在第四节他就说即至时候满足的时候，这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看到即至时候满足，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们仔细想一想，如果要说即至时候满足，也就是这个时间到了以后，也就是这个时间到了以后，前面有一个起点，对不对？经过了，比如说我们打个通常的比方，三天、五天、三年、五年，这是我们有一个时间概念。也就是当说即至时候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事情是从过去某一个时间就开始了，神看为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爱子。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奇妙的诞生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是肯定是不是那天。当天就是耶稣要生的时候，神好像是一拍脑袋想起一个计划，哎呦，人犯罪了，我这个计划还没有，有一个计划怎么去救赎他们。而是圣经里面明确的教导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在我们在圣经的第一章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一个完整的计划。我们想这个计划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的经文比较熟悉，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神在咒诅他们的时候，神对蛇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从这一句话开始，这我们一般的就是圣经的解经学家或者说神学家就称为这样的一个应许，神给人类的一个应许，是为了我们第一个福音，第一个福音。这些在旧约里面，神最早最早的第一次跟我们提出他要一个救赎的计划，要拯救人类的一个计划。所以以色列人从旧约比较熟悉，他们从第创世纪的第三章一直到后来都在盼望着这个计划的实现，盼望着这个计划的实现。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生了第一个孩子该隐以后，他们说耶和华使我得子，对不对？圣经里面创世纪的第四章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使我得子，他们就以为那个可能就是神所应许的。可是我们知道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对不对？该隐犯罪把他的弟兄亚伯给杀了，所以到后来的诺亚也是一样。所以在犹太人从那个自主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从那个地方开始，先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一直到创世纪的十二章到亚伯兰的时候，神给他立约的时候也说到说，我要让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望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说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会叫别人得福。所以这地方神就是一直在提醒他们，我给你的应许是会实现的，我给你的应许是会实现的。创世纪的十二章一直到后面的撒母耳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给大卫的应许的时候，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的时候这样说到，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积蓄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也就是神在旧约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持续不断的提醒先祖们，到后来的以色列人都在想到，我是你的独一的真神，我给你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一定要实现。所以以色列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只不过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个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当然我们知道从旧约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后面的先知书，到后面的最后一章的马拉基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一直在盼望这样的一位救主，这样的一位弥赛亚的到来。但是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和马太福音之间，神沉寂了四百年，神沉默了四百年，没有派任何的先知给以色列任何的启示，直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施洗以后，好像才有兴起的最后一位先知来跟以色列人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所以施洗约翰要呼召他们，你们要悔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神经过了四百年的沉默以后，派了施洗约翰来给他们重新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以色列人当时由于他们处于一种罗马帝国的统治和迫害之下的时候，他们几乎把这样耶稣诞生这样的一件事情给忘记了，或者说跟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完全的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他们这耶稣在马可福音里不得不说，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神的国近了，要信福音。所以耶稣基督不得不亲自的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所以真的用着这样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在新约的公元一世纪耶稣诞生了以后，他就想，这个神弥赛亚究竟在哪里？弥赛亚究竟在哪里？所以这地方保罗在这地方讲呢，既至时候满足了。保罗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耶稣诞生的事情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神从这个创世纪里面给我们讲，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一直到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你们不要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弥赛亚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当然我们说，当神在这个计划时候满足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样理解时候满足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后来的神学家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却发现当时的不管是从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当时的这个环境来说，依照神的主权，依照神的历史的发展的时候，在当时的公元前后左右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从政治上来说，也处于一个国际上相对和平的时代。我们当时知道是凯撒这个奥古斯塔的时候，他已经颁布了一个罗马的和平的法案，所以说世界相对来说处于一个和平的年代。第二点，我们可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考虑，语言上来说，当时因为在古希腊的时候，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几乎统治了整个 可以统治地区的时候，他说希腊语已经是完全的普及了，也就是说这个语言已经是没有任何的障碍。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犹太人本身来看，犹太人在巴比伦被掳回到了这个以色列以后，经过了这400年，他们经历了希腊的统治，也经历了自己的反叛的时候，他们的对神的这个，他们放弃了拜偶像，他们建立了会堂。在旧约结束的时候，以斯拉和尼西米也把圣经整理成册，他们有完整的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对神的这种追求，对神的这种盼望，也是一个火热的心的时候，而先知的预言也是在逐渐逐渐的得到应验的时候。当然我们并不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历史自然的发生，当然我们知道因为神的主权在掌控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神成就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认为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时候诞生了，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时候诞生了。所以我们想到，不管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跳开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说保罗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会差遣他的儿子，那我们如果说这是第一次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还会一定会再来，对不对？一定还会再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现在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要再开始有抱怨，说神为什么还不来。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现今的世界如此的邪恶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发出抱怨，神啊，你究竟在哪里，你怎么还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神的计划的时间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他所安定的时间，他所设定的时间一定是一个最佳的时间，神是一个从来不迟到从来不早退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怀着这样一颗盼望的心，不过你目前也许在这个圣诞节的时间，你可能经历一些等待神的事情，也许你可能在经历一些你人生之中的可能难以这个接受，或者是难以理解，或者难以跨越的一些坎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要给你们的鼓励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候盼望神的，神的时间一定是他的最佳时间。不管是从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降生，还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之中生命中的每一个脚步，我们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时间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就讲到第一个，是我们讲到从一个基督时候再来的时候，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圣诞节降生一个奇妙的降生的一个时间上是 when， 我们何时开始。我们知道这个计划是处于在创世纪的3:15就开始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就这样的一个应许。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句，他说神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我们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以后，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童女生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详细的记载，但保罗这个地方简洁地总结了两个字，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首先我们看看差遣这两个字，差遣这两个字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讲的就是一般来说是一个 国王或者是这个司令或者是军队的领袖派遣他的士兵出去打仗的地方，打仗的时候叫差遣这个词。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就从神差遣他的儿子，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儿子一定是在差遣这个以前就已经发生，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在圣诞节这个以前耶稣基督就已经存在了，要不然他就没有人可以差遣，有没有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我们就知道神差遣他的儿子的这个身份并不是说圣诞节以后才开始有的，而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了。这约翰福音的1:1就讲得很清楚，叫什么？太初有道，对不对？道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最近这个在我听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一个信主多年的一个姊妹在很竭力的跟另外一个没有信主的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以后到圣诞节来的时候，这个被传的对象就问了这个姐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哎，你们老是说耶稣是神，圣诞节也就才2000多年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他创造的呢？我们这个世界比2000多年长多了嘛。 我们也跟他说是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圣诞节这个耶稣也就是今年才2024年嘛，如果说他对耶稣具体诞生的这个年月不清楚的话，也就是耶稣才诞生才2000多年嘛，那你怎么说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我们这位姐妹还就回答不上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真的感到非常的痛心。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接我们的教会的教导，或者说这个对圣经的学习，对圣经的理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这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交代我们，这个儿子是在圣我们现当今现在所读的圣诞节以前，耶稣诞生第一个圣诞节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是太初就有道，这个太初跟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说的 in the beginning 是同样的一个单词 in the beginning， 也就是在自古以前这个神就是有，这个是也就是就肯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跟神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他是100%的神的时候，他才能担当我们的罪，他是无罪的担当我们的罪，才能平息神的愤怒，才能成就神在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公义。当然他又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成了100%人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没有丰富的恩典或真理，我们也看到他的荣光，也就是神的爱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节就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100%的神或100%的人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一个完全的体现的时候，这就是神的一个道成肉身的奥秘的事情。当然你要问我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事情，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事情，我可能也回答不上。但是这个我们不能理解这个怎么样的100%的神或100%的人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的时候，这个都不能妨碍我们来接受这样一个真理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人的这个理解的智力的有限的这个有限的智慧的时候，不能理解神的创造神的奥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顺服到神的面前。美国有一个解经家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不能理解这个电是怎么工作的 electricity， 但是我不能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去 figure it out。英文是这样说 I don't understand the electricity but I'm not going to sit in the dark to figure it out， 也就是他还是要把它电灯他还是要用的。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很简单的，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三位一体或者说道成肉身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时候，圣经里清楚无误的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怀着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这个问题。他说神，他说为女子所生，女子所生，这一点就是讲到他的人性的问题。但女子，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为女子所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说法，很常用的一个说法。为什么说是很常用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说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到说，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女子所生，对不对？在约伯记里面讲的很清楚，约伯记的第14章第一节，约伯跟神抱怨的时候，他说人为夫人所生，日子短少，都有患难，都有患难。这地方就用了同样的两词，为女子所生。当然在马太福音的11章11节，在耶稣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份的时候也用了这样的说，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后天国的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这一点就讲到，这一点跟我们说明的耶稣基督是真正就跟你我一样，是一个从人生出来的，从他的只不过是一个童女玛利亚生出来的。我相信你们对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童女生子经文都比较熟悉，所以我这个地方就不会展开跟你们多讲。但是有一点非常关键，耶稣基督的100%的人性的时候，真正的体现了他像我们完全一样的成长，对不对？他有他的身量也渐渐的增长，他也有他的童女，也有他的兄弟姊妹，对不对？他也有痛苦，他也有饥饿的感觉，也有疲惫的感觉，他也忍受了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最后他也经历了死亡。经历了死亡，但是他经历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犯罪。圣经里讲过，对不对？希伯来书的第4章15节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这个地方，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个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大祭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想，就是不管你现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不管你经历了一些这个痛苦艰难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心，耶稣基督你要来到他的面前。这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是这样说的。当然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们可知道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个生在女人之下，我们讲的耶稣就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但是他为什么又加了一句生在律法以下呢？生在律法以下，这一点就给我们提示，耶稣基督是这犹太人的背景，是从他的一个种族来，所以犹太人的背景，所以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的王，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这地方可以顺便说，这些人为什么说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被拣选的民族？以色列被拣选，并不是他们是比我们其他人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而是说这个神所预先给我们的弥赛亚，要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你们不要再去猜想了，耶稣究竟是黑人还是黄种人还是白人，耶稣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圣经里面交代的非常清楚。所以说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讲的很清楚，这个犹太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就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什么？犹太人，对不对？后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人，是生在律法以下的，但是他正是因为他生在律法以下，又完全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保罗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就差遣了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他的儿子，是一个无罪的神的时候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无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点，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完全的信靠耶稣，就求他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感同身受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说到，他说是什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信神的神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己。所以这就是要把，这就是讲的他怎么样诞生的。我们讲到一个是第一个点讲的是 when， 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是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在创世纪前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显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三章十五节。对，他是如何把这个计划降生于我们当中呢？是生在女人之下，而且生在律法以下。这个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身位是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在后面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第五节讲到说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在第五节的时候讲，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这也是整个福音的一个关键所在。他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他是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是耶稣基督从他的生就已经想到他的死，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在现今，我们在要想到这点，没有耶稣的受难，我们这个圣诞节过得就毫无意义。你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说耶稣基督单单的是一个童女生子，虽然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也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他也像我们过一个正常的日子，他没有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来平息了神的愤怒，成就了神的公义，这两个这是他的事，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事情，他的诞生就毫无意义。 对不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他的那些教导，他的那些神迹都不能拯救我们，都不能拯救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所以我们看到不应该是这个伯利恒的这个马槽的事情我们的聚焦的地方，而是我们应该聚焦在加勒勒山上的十字架上的事情。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过圣诞节的时候，那我们理解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伯利恒的马槽看到加勒勒山上的十字架，加勒勒山上的十字架。所以他是他的为了救赎我们，救赎我们。他说从那我们从这救赎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救赎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当时是一个很普及的一个概念，因为奴隶市场是存在的。因为所以当你一个人是一个奴隶的时候，你另外一个人可以去把你赎回了，赎回了也就是付一个赎金把它赎回了。赎回了以后，因为我们都是在活在罪的当中，在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需要人帮我们从这个罪的这个 bondage 这个捆绑之中赎过来。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三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个犯罪当然不是说我们有一些小的鸡毛蒜皮的一些小错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错误，而是我们离弃了神，我们背离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这是指我们犯罪的事情，我们犯罪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帮我们从这个罪的捆绑中赎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把我们从我们的过犯中拯救出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他就是这样，这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就像我们今天在唱歌的第一首歌，这个万福源头里面也唱了这样的观点，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救赎了我们。另外有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诗歌，可能是英文的歌叫 Jesus paid it all， 对不对？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这个叫是这个罪的赦免，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说，但是中文的歌词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说，但翻成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听救主说到你的力量微小，应当警醒祈祷，因我做你中保。副歌是这样说的，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血白净白净，对吧？我想在座的可能你们英文歌大家比较熟悉这首歌，这首歌是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英文歌曲。这里面就清清白白的讲到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给赎出来了，罪的捆绑中给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地方，或者说你曾经对自己的救恩还有任何的怀疑，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奉劝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你好好的想一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为了我们而担当我们的罪，为了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事情，拯救我们的事情。所以这是救我们，救赎我们。那第二个救赎我们，第二个还有一句，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这个地方英文是讲的一个 receive， 这是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我们就是说好像说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而是一种收养的关系，而是一种从这里面一个希腊原文用的一个单词，是在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法律词语，或者说这个是律师会用的，也就是说你通过完整的一套法律手续把你收养过来成为儿子，成为儿子以后你就可以成为继承产业的一部分，继承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你们成为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面刚才讲到我们从奴隶市场把这个在过去的那把它赎回来的时候，一般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把这个奴隶从奴隶市场赎回来以后做我自己的奴隶，懂我的意思，也就是从别人手里把它买过来。第二个目的就是说把你赎回来以后呢，把你给你自由，给你自由。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神，他赎我们回来以后，不是做的第一件事，也不是做的第二件事情，而是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 弟兄姊妹，你们明白这个道理？这里面就是，这是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应该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人说从奴隶市场把一个奴隶拿回来以后，把他还给他一个儿子的名分。我们认为已经是把他赎回来，也可能给我自己当奴隶，可能我给他的活可能轻一点，给他的这个工资高一点，已经不错了。或者说证据更好一点，把他给他自由，给他奴隶的身份给他赎回来，让他成了一个自由身了。但是我们的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好的，他不但把我们赎回来以后，还要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在当时罗马希腊时代，在加拉太人都非常清楚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只有成为儿子的身份的时候，你才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这就为什么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打了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告诉我们，在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还不能继承产业的时候，有一个管家，时候成熟的时候才会把这个产业再交给这个儿子。所以这里面得到儿子的名分以后，就是说我们能继承天父的产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解经之后可能会讲到，哎呀，这个儿子就可能讲儿子跟女儿一样的，对不对？好像是一个广义的包含性的这种说法。但是我要跟你们讲清楚，这个地方的儿子的名分就是清清白白的儿子的名分。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女儿是没有权利继承父亲的遗产的，女儿是没有权利继承遗产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三章的结尾的时候，他讲过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你们，他说我这样读的，你们可以有圣经，我给你们看一看。他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或男或女。所以这地方如果说我们看到上下文的这个语境的话，我们就知道或男或女这个地方，也就是不分男女，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都有继承他的产业的权利。而这个地方不是，并不是像其他的时候，有的人在这个强解圣经的时候，哦，这地方已经不分男女了，也就是在现在的教会里，男女的这个位分，男女的这个工作都应该是完全一样的了。但我误解了这样一段经文的意思。这地方讲的或男或女，不分男女，就是讲我们从继承天父的产业的这个事情上来说，我们都受洗归入基督，都有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称父神为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分男女的，不分男女的。保罗在以弗所说的第一章第五节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的儿子的名分，对吧？保罗在罗马书也非常清楚的讲说，凡是被神领导的，罗马书第八章讲了，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嗣，既是神的后嗣，就和基督同作后嗣。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接下来两节，保罗进一步说明，他说第六节是这样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我们看看，在今天这样一个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在我们世人都在忙忙碌碌的，好像在买圣诞礼物，在这个写圣诞卡的一个筹备圣诞晚宴的时候，当他们在这些忙碌当中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想到，甚至说真正的意义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救赎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真正的理解这个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天父的慈爱，有天父的怜悯，有天父的恩典或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话，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还没有找到这位救主，你还没有伸手接着这个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老的朋友，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就要提醒你们，或者你周边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信息 传给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讲解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但愿他们也通过你们的传讲，通过你们的分享的时候，也能听到这样的美妙的福音，让他们也能跪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称耶稣基督为主，也能跟你们一样能称爱我们的父神为阿爸天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通过使徒保罗这样简单明了的两节经文，虽然他是写给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但主，我们知道那也是给我们当今的信徒的一个启示。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真正的看清楚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在蒙于平时琐碎的世俗的或者是纷繁的圣诞节的所有的一些活动 activity 的时候，那我们不要忘记圣诞节本是你定的日子，也是你认为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担当了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不仅如此还赐我们儿子的名分，得以同享你的家业。主啊，就求你赐我们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求你赐我们一颗有传福音的负担的心，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传给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似乎也在庆祝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就求你赐我们勇气，赐我们爱心，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真正的圣诞节的意义分享给他们，也求你的灵在他们心里动工，在你所定的日子开启他们的心，开启他们的眼，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也能跟我们一样来归信耶稣基督为救主，来称你的天父为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